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在推广神运中纯净自我；二、从根本上改变信师信法；三、多学法带来的改变。
下面请听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推广神运中纯净自我。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点在推广神运中的修炼体会，在推广神运中纯净自我。第一，放下自我，配合整体。神运在全美展开巡回后，就有外地同修找到我说，人手不够，要我去帮忙卖票。我看着出票率也着急，希望在最后的阶段能有大的改观，订了机票就上路了。到达的第二天是星期六，当地的同修安排我在商场里卖票。按说星期六是一周顾客人流量最多的一天，出票也是最多的一天，可协调人说一个人就够了，只安排了你。我一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什么样的商场啊，星期六一个人就够了，那平时就更不用说了。心里很不情愿，想去出票多的地方或做点别的。协调人说，我们专门找人设计了展位，买了保险，花了很多精力，就是没人，你去不去？看来不去也得去，我不太情愿地答应了。答应是答应了，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我心想，我这么老远坐飞机过来，我卖票卖得也挺好，让我守着这样的地方好像也发挥不了作用啊。我手头上也有网络推档项目在做，而且非常缺人，我走时只剩半个人在顶着，而我们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来找我们。神运的重要性不用多说，但做了这项就做不了那项，难以两全其美。我也是权衡了好久才定下决心来帮忙。听说这个点儿出票很少，让我天天守着这样的零售点儿，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我知道心里过不去，就说明自己有问题了，有执着。我问我自己来干啥来了，不是来协助当地同修办好晚会吗？师父一再强调要协调好，配合好，才能把晚会办好。师父在经文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你们为了一个共同愿望参与这个项目，各持己见，自己都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这怎么协调啊？这五个手指头都想伸直了，攥不成拳，打不出去，这没劲儿呀，所以要配合好。既然我是来帮忙的，就要配合当地同修的协调，不能以自我为重，总想按照自己的愿望干，这一念都是在抵消集体的力量。大法弟子得去圆融这个集体，在哪里都做到正实法，救度那一方的众生。法理悟清楚了，我的心态也变了，踏实了。我对自己说，分配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位路过展位的人。星期一到星期五很快就过去了，又要到下一个星期六了，心想总算等到人多一点的时候了，应该能多出点票了。没想到星期五晚上接到电话说，星期六星期天这个点儿让当地同修去，让我去送特刊。虽然这次心里没有那么大的波动，还是有点小小的不平静，怎么连周末卖票都不让了，只叫我管人少的时候。看来我还是没修干净，我还是在乎我自己，没有从整体去考虑，也没有站在协调人的角度去考虑。其实在卖票的最后阶段，每一天都很重要，每一天都有众生走过我们的展位， 我在乎周末周日或是哪个商场在哪里卖票，不就是想在自己手上多出点票吗？人的干事心、成就感掺到了大法中，证实着自己，这些心能允许它存在吗？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什么人心都得修掉。这里感谢师父和同修给我这样的机会，帮助我放下人心，提高上来。第二，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我时常不知不觉用自己的观点衡量别人，要求别人。有一个城市，当地只有两个学员，急需要同修支援。在忙完 DC 的神谕演出之后，我就想找同修一起去帮忙，找了几个我认为有条件出门的同修，结果都说不行，而我认为他们说的理由都是可以克服的，所以就一遍一遍地说，结果人家还是没去，我就对他们就有想法。其实换个角度想想，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环境，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家庭、工作和个人参与的其他救人项目，我不能站在我的环境和状态中去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我可以去说我的认识，但对方不按我的要求做时，就对别人有想法，显然是自己法没有学好。我只能是鼓励，而不能去要求对方要做到自己能做的。每个人在修炼中走到哪一步，该去哪些心，都有师父在管着。当我意识不到这些时，师父就利用各种机会点醒我，不要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不久，同样的问题又发生在别人要求我去帮忙中。忙完一个地方的神运，又有一个地方找我，接着又有一个地方找我。说实在的，自己也不想总在外面跑，自己手头上做的退档项目，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少，不能说走就走。加上那么远，我一个人开车还不行，还要找同修一起去。外地同修并不了解这些具体情况。我当时的感觉是，对方说话不好听，心里就有点过不去，这种态度谁愿意去啊？要找别人帮忙，说话还那么硬，心里咯噔了好几天。但是我明白的那一面也在告诉我，去帮助卖票是参与救度众生，不是那种常人式的帮忙，就是自己的责任，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应当义不容辞。怎么能够还想对方说些好听的感谢的话呢？我想起师父在经文《瑞士法会讲法》中说的，只要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就高兴，不去想别人，甚至有的人在极痛苦中无可奈何的还要对你说着好话，你却不体谅别人的心，什么样的事情都有。试想，几个同修就承担一个地区的神运，有多少事情要协调啊，有多少困难要克服啊。我不去体谅同修，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对方角度去想问题，还计较对方的态度。其实是同修给我一个修炼的机会，我还不悟。修炼就是修自己，心念正了，人缘车辆什么困难，最后一分钟都圆满地解决了。第三，在任何环境中都用纯净的心态对待。下面和大家分享几个卖票中的故事。故事一，一次去一个地方卖票，所有的设备材料应该是我准备好的。头一天我问的情况，联系人说不用带电视，对方说他们墙上有。第二天去了后才发现，他们的桌子在走廊上，只能隔着玻璃窗看挂在房间墙上的电视。玻璃窗上还贴了很多常人的宣传广告，只有通过广告之间的空隙才能看电视画面，声音根本听不见。当放到采访观众时，更是不知所云。带去的电脑信号被高楼遮住，上不了网，看不到票。我试着用电脑放神运广告，只能放其中的一段30秒的，而且无法循环。我不可能就站在电脑旁每30秒去放一下，因为只是坐中午两个小时，进出单位还要特别证件，都是别人接送我，所以当天是无法弥补这些不足了。开始是有些焦急，因为完全不是我预计的情况了，心里开始抱怨先生。头天晚上我让他给我做一张能自动循环播放的光盘，我可以在电脑上放，以防万一。他说了些理由没做， 我看是因为已经很晚了，怕费事儿，又联想到他平时对我的事儿总是不重视，气就不打一处来。可是想想也没办法，抱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是在散发黑色物质，使这个救人的场更不纯净，更难救人。神韵的演出是纯善纯美，打出的能量才能救得了众生。没听说哪个演员演出前还在生气。表面上我们只是介绍一个演出，如果我们自身的场不纯，我们说出的话就没有力量，就打动不了常人，就起不到救人的作用。渐渐的，我静下了心，我先用画册介绍一遍，然后说，我还有往年的经典视频给你看，马上放一遍。短短的30秒，对方还没有看过瘾，我赶紧把座位图给对方看，告诉他我们还有不多的好位置，赶快买票，然后用电话和同修联系，把座位挑好留下。有些人当时就买了，更多的人要回家商量时间，第二天来买。当然第二天我带了电视，以后出的票也更多，有时会排着队来买，真是忙不过来。一边在照顾顾客选票，一边又有电话打进来要买票，后边一个在等候选票，那边还有一个要问问题。我的体会是，在困难面前不要把它看得很重，内心的平静祥和是救人的关键，是一切困难不为困难，只是换一种方式做事，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照样去做，不求结果，注重过程，结果就在其中。真正的障碍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一个纯净的心打出的能量才能改变常人，救得了众生。故事二，一天在一个商场里卖票，迎面走过来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顺手拿了一张神韵介绍，我迎上去给他们介绍，他们是从展位的侧面走过，走过展位后是背对着电视屏幕的。我给他介绍时，他只是把头转过来，脚却不肯挪动，扭着身子看屏幕，看那架势随时都会抬起腿离开。我有意多给他介绍屏幕上的每一个画面，希望他能转过身来靠近电视，安心地看一看，可他丝毫没有想多停留的意思。我的心开始不稳，一种无名的担忧开始冒出来，并影响到我介绍时思维的连贯。我努力地抑制着这些不纯净的东西，在介绍的间隙中以最快的速度想一遍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让自己本性的一面发挥作用。看完一遍广告片，我走进电视，拿起画册逐页地翻给他们看。这时小伙子终于转过身来面对电视了，介绍完了，我说买票吧。小伙子笑了笑推脱说，是想去看，问题是我需要找个人和我一起去，说完就准备离开了。突然我感到站在他身后始终一言未发的另一个小伙子的身影一下子就跳到我的眼前，占据了我的大脑。谢谢师傅的点化，我就指使那个小伙子说，就找他吧，你们一起去看。我感觉那时的场很清朗，小伙子爽快地说，可以。我立刻说，好，我来帮你们选位子，不给他们一秒钟的犹豫，帮他们买好了票，这两个小伙子有机会得救了。故事三，一天我在常人售票处处理我们的票务，进来一个小伙子，他在房间看了一圈，没买任何票，准备出去。我一想，不能让他错过神韵，我立刻站起来给他介绍，但当时房间唯一能看到的信息就是一张贴在门上的神韵海报。我的内心紧张起来，没在电视机前，我的信心就不足。意识到这些，我抑制着这种不安，一感觉到它冒出来，我心里就念一遍灭，用真念主宰着自己。我指着这张海报介绍神韵与众不同的特点，他说想去去不了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有四个孩子。我说那好啊，把孩子都带去看。他说不行啊，五岁四岁两岁一岁。我一看是太小，就说请个人来照看吧，这么好的世界一流的演出第一次到这儿上演，机会难得。他就说好吧，来两张好一点的座位。好一点的座位，给他推荐哪一档？我脑子里转了一秒钟，高价位还是最高价位？看起来他也不像大官， 最高价位他会接受吗？我知道这些想法不是我排斥他，不听他的，我就指着最高价的票说，这还有两张好位置，不近不远，正中间。他看了一眼说，好，就来这两张。我发现卖票的过程也是纯净自己的过程，刚开始一看没电视没画册，就有一种隐隐约约无法说服别人的担忧。当我不断抑制清除那种担忧时，渐渐发现思想变得很静，没有杂念。那天能不能请到保姆啊，太太那天有没有空啊，等等，什么都不想，就是我带着他一步一步走进神韵。那个场完全在我的能量场控制之下，其实他明白的一面真是带他来买神韵票的。故事四，一天在一个售票点，我吃完饭后往回走，看见一对夫妻在前面走，先生手里还拿了一叠现金，可能是刚刚买完东西，钱还没有收。我眼睛一亮，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些钱应该拿来买神韵的票。我快速赶上他们，把他们留在电视机前，给他们介绍神韵。介绍完了，我就说，先看看我们的座位吧。他们就跟着我进了售票房，看了我门票的座位，他们很满意，就决定买票。我问愿意用什么形式付款，先生从口袋拿出一叠现金，我开始开票，他快速地数完钱，啪，把手里的钱全部放在桌上。我一看，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刚好是买票的数目。故事五，一天中午午饭时间，一位牙科医生路过我们的电视机前，给他介绍完了，他也觉得很好，但要和太太商量。我说，现在就给太太打个电话吧，我们的好位置已经不多了。他当时就给太太打电话，商量好了之后买了五张票。第二天他又来了，说还要再买两张送给他的助手和女儿，可是旁边没有连在一起的了，他又坚持要坐在一起。我就请他回去把那五张拿来，我给他换另一排，让七个座位连在一起。他走了之后一个小时也没有回来，我赶紧把情况告诉在点上的另一个同修，我们一起发正念，破除干扰。过了两三个小时，他终于带着票回来了，我给他换了一排。过两天，我又看见他远远地走过来，我就说，是不是又来买票？他笑着说，是的，我还要再加一张给我助手的先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你们不再看到我了。我说，不，我还希望看到你回来。过了几天，又远远看见他笑眯眯地走过来了。他说，这次是给我妈妈买一张票。我看了看座位，又没有连在一起的票了。他说，现在我已经有经验了。说着把前面买好的票都拿出来。我给他换了一排。我一看，这一排共十个座位，就对他说，这排有十个座位，你已经买了九张，还剩一个你也买了吧，省得下次再来。他已经来了五次了，他想了想说，好吧，反正这是一个很好的送人礼物，就把一排十个座位全买了。众生得救的故事还很多，这里不再多举。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念很重要，卖票时要纠正自己不纯的观念，纯净自身的常，不让任何杂念干扰，我们的话就带有很强的穿透力，这时我们说啥常人就听啥，真是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师父在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提到，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正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 同修，让我们以更纯净的心态注视正法，完成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期盼。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加拿大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从根本上改变信师信法。很多年了，我一直试图找出为什么我们的项目不能更成功。长久以来，我把精力集中在根据表面上别人会怎么看来规划和完成项目。事情在我的眼里必须是完美的。我会和项目里的其他同修一起交流，试图说服他们按我的办法去做，因为我觉得基于我的生活经历，我知道的最好，而且事情在表层的方面还是挺重要的。我想让事情照我的方式做，我会重写别人已经写好的声明，因为我觉得我的写法更能打动人心。我会在游行中重新调整一条横幅或舞蹈团队的位置，因为我觉得我的方式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师父教导我们要把自己的主意放下来圆融整体。我听到了师父的话，但并没有完全悟到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个法理。神韵演出期间，我的这个执着和对法的理解不足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甚至使我开始对师父产生怀疑。我们都知道神韵是师父的项目，演出的每个细节都是师父亲自指导的，但是我还是对歌词中的法轮功内容有很大的怕心，担心观众会认为法轮功提及的太多了。我对其他同修提出这个看法，和他们交流，如果歌词能够修改一下，可能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我开始给神韵办公室写电子邮件，表达我的担心。当我没收到任何回复时，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而且很紧急，我就想更努力地把自己的担心让师父知道。我觉得自己是在为保护演出负责任。我开始因为觉得我发给电子邮件的那些人对这事儿不够重视，而且对法不负责任而生气。有一天，我读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说道，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这对我是个棒喝，我是在试图改变师父所创作的来适合自己基于人的理解和怕心对于事情应该是怎样的人的想法。我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神韵是师父创造出来救人的，是基于师父的要求和法的标准，是我自己和我的理解不符合要求，而那就是我为什么会有怕心。这个问题又令我意识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师父讲的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圆融师父所说的，我记不起来师父针对这个过程的讲法。后来我读了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师父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儿，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还说，每个人在修炼中，在提高中，在认识中，对正法中的事情做得好与坏，与自己的修炼有着直接关系。这下我明白了，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想要圆融我们的项目，我们就必须明白个人修炼的重要性。
我们项目的成功与否是自己修炼不足造成的，那是这场迫害为什么还没有结束的真正原因。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和执着能影响某些事情的成功，但是我从来没有更深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还讲到，越强调自己带有自己的时候，就越没有威德，所以做的事就不容易成功，不容易做好。因为大法的事就应该是最神圣的，所以越不带自己的观念，不带有自己的因素，做起来就越好，越容易成功。这直接点到了我面临的问题。当师父告诉我配合好时，当师父告诉我更好接受批评时，当师父告诉我向内找时，我没有在个人磨难中抓住机会，尽量的这样去做，所以我没有根除自己的执着，所以当我做事的时候，这些执着和因素掺杂在其中，致使我的正念变弱。没有其他原因更能解释我们的失败了。在多伦多，我们得到了整个城市的人们的赞美，说我们的神韵的市场营销做得很强大，到处能看到关于我们的演出的消息，但是我们没能把票全卖完。回头看看我做过的曾是那么激动人心的项目，在大家眼里是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后来才明白，表面的成功是很短暂和容易被忘掉的，也不会被继续重复。我才明白，这么多年来，我因为自己修炼的不够而被封闭着。在推广神韵时，我的愚蠢的人的担心持续干扰着我。对那些我认为没有把我的想法恰当地传给师父的同修，我心存愤怒。在每周学法时，看到同修们在背后相互指责时，我心存愤怒。在其他人看到这样的环境，却因为面子问题不敢提出来帮助改善时，我很沮丧。虽然我的愤怒和失望表面上看起来是我关注修炼环境，但这并不是我对环境负责的标志。相反，这是我自己深处的执着，被旧势力有针对性的干扰，来进一步干扰已经很糟糕的状况。旧势力不敢干预正法，但是他敢干扰有执着的修炼人，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执着让修炼人自己毁掉项目。旧势力十分狡猾，我已经意识到他们直接针对我们每个人的执着施展相应的手段。有人执着欲望，就会让他到处看到这些东西让他掉下来。有人执着生气，就会碰到让他生气的人。有人执着虚荣，就到处会看到事情告诉他他是最好的。有人执着妒忌，就会被别人妒忌，因为根儿在他身上。有人执着竞争，如果事情不按他的方式做，他就会争斗。这些情况都是旧势力特别为我们制造的，因为产生这些东西的根儿在我们身上，而且埋得如此之深，甚至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这些执着关联到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中，如果我们的状态差一点，我们的项目就会受到影响。这种现象甚至体现到了人类表面这一层。例如，我最近与我的父亲有一个很大的摩擦。我的父亲是一个常人，他很执着人类执着的所有的东西，而且被这些执着左右着，很不理性地看待我的一些事情。但是，我没有遵循师父的如何对待父母的教导，而是决定直接严肃地指出他所做的所有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我正在试图负责任地让他看到缺点，这样他才会知错而改。然而，这不仅仅使事情变得更糟，他几个月没有和我说话。这种状况日日夜夜在我的大脑里翻腾，他消耗着我的精力，分散着我做正式大法的重要事情的注意力。然后我意识到，上个星期我试图改变我的父亲是错误的，它根源于我执着于竞争，执着于人的骄傲和在人间的舒适。于是我回去和我的父亲和好。 当我和他和好后，压力完全消失了，我又可以集中精力，更有力量地做大法的事情了。我个人修炼的不足，虽然和别的事情完全不相关，但却影响到我的修炼道路上的所有的事和大法项目，这又是一个例子。在师父所有的讲法中，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做神运的营销，如何召开新闻发布会，如何举办一个最好的游行，或如何经营我们的公司。师父只告诉我们如何提高层次，如何修炼，这样我们才能像正神一样去思考。从转法轮和经文中，师父不断地纠正我们，帮助我们突破人的思维。但是我一直没有试着去做好，我仍然没有在每次机会来时接受批评，我仍然在矛盾来时有时候像个常人，更糟糕的是，我甚至仍然不知道这些就是我的正念弱，项目不能更成功的原因。当我往更深处挖根时，我看到当面对这些执着时，我无法精进的直接原因是我没有完全相信师父这些年来的教导，所以我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变我的观念，和我人的执着战斗。我想当然的去对待师父的慈悲和警告。更严肃地说，我仍然没有100%的相信师父。我可以说我全相信，但是当这样的问题出现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还是没有听从师父的教导。我没有在做事情时按照师父的教导而精进实修，我怎么能说我是100%的相信师父呢？在现实中，如果师父就站在我身边，告诉我往北走，我就往北走，告诉我往西走，我就往西走。为什么在每天的修炼中，照师父的话做就这么难呢？这又一次显示出我对师父信的程度。有时我觉得我像个和尚，念着经，把钱投入井里，然后在庙外像常人一样争争斗斗。佛陀看着他很讨厌，但和尚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弟子。师父正在等待着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但是我们还在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信他，没有相信他说的未来要发生的和现在的人事是多么的短暂。我相信我们的一切未来的成功是基于我们100%的相信师父，不是在悟到法理后一个小时就忘了，而是从根本上理解到个人修炼是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正念和我们所有的项目的成功。我最近还悟到，我们真正为未来留下的，为未来众生学习我们而留下来的，不是那转瞬即逝的我们日常完成的项目，而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修炼出来的正念。关于神运，无论是在新的票价上，在海报的设计上，还是在节目中的大法内容上，我必须记住不改变师父要的，而是贡献我最好的主意和办法，来圆融和完成师父说的。这是一个宇宙生命能有的最好的正念。我理解，我能这样做到多少，就可以衡量我对师父信了多少。我非常高兴师父把神运赐予这个世界，我觉得师父无限的慈悲不仅仅在救助世人，还给所有的同修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我们更加圆满功成。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你们好，我的名字是黄家祥，我今年11岁。我们之前也不是很好的大法弟子，有时还很不愿意练功，也不常常发正念。以前我们两个也不常常读法，还给自己找理由，说我们没有时间或太忙了。差不多半年前，我爸爸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软件，可以用电脑跟别的小弟子们学法。一个在达拉斯的阿姨现在每天带着我们一周星期一三五读英文转法轮，星期二和四读中文转法轮。现在我们每周至少会读5次法，每天半个小时。读英文转法轮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的内容，读法真的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中文进步很快。 我自己觉得很高兴，我可以读到这么好的法。而且因为每天读完半个小时法，刚好是发正念时间，这样学法也帮助我和姐姐更好地做到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情。现在因为是暑假放假，我们每天上网会读一个多小时法，可以尽量帮助我更快地进步。因为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其中也有讲真相。我跟别的小弟子们会常常参加各种社区活动，用传统中国文化表演讲真相。女生小弟子们会跳他们的舞，然后我和另外一个男生小弟子会舞狮子，我是舞狮子的后半部分，我得在他的屁股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动作，消耗的力量很大，前面的人会跳到后面人的腿上，很多时候我的背会很痛，或者我的腿也很酸，有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我全身都很疼，我也在出大汗，可是我的同伴还要求做这个动作，我心里就比较不高兴，就想你自己别说的那么轻松，我已经很累了，你如果觉得有那么简单，那你自己来试试。还有的时候我们练习时，教练叔叔会叫我们再练五次，然后你们可以喝水，然后你们再休息。我又想，我才不要呢，我太累了，可是我想一想是为了大法做的，我就能咬咬牙忍一忍，再做五次也就过去了。虽然我们讲了我们有一些进步，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提高。比如我最近撒过谎，我的父母很生气，我因为着急吃早饭，妈妈问我有没有刷牙，我说有，可是我没有，妈妈去看牙刷都没湿，她又知道我撒了谎。撒谎是错的，因为我没有按照师父说的真善忍的真去做，我说假话是不应该的。我撒谎是因为我想暂时应付这件事。我觉得提高的办法就是说真话，不再说谎，按照真善忍的真说真话的要求去做。我还发现自己有一个大执着心，我很喜欢玩电脑，总是玩得太久。我的父母都说我应该多做些别的，学法、练功、读读书或做暑假作业，可是一有机会我就上电脑玩游戏。我觉得电脑游戏很好玩，但是玩太多就是执着了。一个修炼人不应该执着于这些事情，尽量用有的时间去练功，所以我应该好好练功学法，当一个好的大法弟子。我觉得我跟姐姐虽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提高，但是跟以前比我们进步也挺大的。我们现在平常在家也会自己练功，周末也会跟父母练第一到第五套功法，发正念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我们现在也更愿意接受父母和同修指出我们需要提高的地方。我很希望我们能像现在一样继续不断的提高，让我们能达到最好的程度。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华盛顿 DC 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多学法带来的变化。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黄瑶瑶，我今年14岁，我们两个已经跟爸爸妈妈得法有差不多7年多了。在我们这个比较长的修炼路上，直到今天我们听到别的同修修得那么好，我们其实挺尴尬的。我自己很多次都会想，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为什么就是我不能像别人有那么明显的提高呢？因为我上高中了，功课更多了，还在网球队上。我那时候也会经常告诉自己，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天天读法。我去年也很少去明慧学校，我觉得自己读法明显比以前差很多。所以周末跟爸爸妈妈读的时候，爸爸妈妈会责备我，我也挺难为情的。但是自从我们这半年来天天参加网上读法，我逐步就有很大的进步了。现在我跟爸爸妈妈读法，我读得很流利了，有时候还会坐在那儿自己读一讲法。天天上网学法，其实对我来说，在其他的方面也有挺大的帮助。我的中文就是中文学校班上的前几名。如果别人问我中文为什么那么好，我或父母都会回答是因为学转法轮的帮助，因为我在不断的读法，就不断的在进步。我前个月还代表我的中文学校去参加了一个中文演讲比赛， 还在一个中文卡拉 OK 比赛中跟我的同学得了第二名。通过修炼，我也体会到了我们大法弟子有什么样的念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今年在学校上化学课，对我这样不太聪明的人来说是很难的。大考的前一天到了，可是我内容还没有搞清楚，我还有一篇英文课的文章要完成，还得完成一个中文课的课题，两个都要第二天交。我那天急急忙忙的回家，从3点开始就在做作业，这里读一读化学课本，那里在海报上贴一贴照片。弟弟叫我读法的时候，我就叫他一个人自己学，因为我觉得我简直没有时间。快要到睡觉的时候，我更是觉得自己的文章写得很乱，海报做得很差，化学考试准备的也很不好。我不知道爸爸那天知不知道我没学法，可是他进到我的屋子里就叫我跟他一起读法。我很生气地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他坚持让我跟他学一学法。最后我很不情愿地跟他学了一小节，读完之后我还是挺不高兴的，觉得那是浪费时间，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学法，就不能那天晚上学。过了一会儿，我也对自己挺失望的，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读完法，我很快就把文章和中文课题都做完了。我读完就那么短一节法，我的脑子就变得很清醒了。第二天我也考了一个90分。我认识到了，我每次说我太忙了，其实是在找借口。不管我有多忙，不管我有多少事情要做，法是最重要的。我如果告诉自己我有时间，我就有那样的念头，我就一定可以找出一些时间读法或者练功之类的。我就学到了，念头其实是最重要的。说起小弟子去弘法，我也常常参加。我每星期五晚上都去跟别的明慧小弟子练舞，我们也常常被邀请到各种老人院呐、学校的多元化活动或者其他社区表演。每次去除了跳舞，我们还给观众做功法演示，让他们认识大法。如果我们在社区表演，我还在我们的摊位帮助发真相资料或练功给走来走去的人看。我每星期五晚上练舞，我们要练差不多2.5个小时，有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做芭蕾的基本动作，我们也不太愿意，还觉得老师们挺啰嗦的，不懂我们。每当我这样想时，多半的时候我能告诉我自己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学习舞蹈，然后用我们的舞蹈去弘法，这样想之后我就能开心地练舞了。师父让我们经常向内找，向内找我发现我还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有一次我们一家外出，一边听师父讲法一边开车，我们停下来加油的时候，我和弟弟打闹，爸爸说了我一句，我听见了就挺不高兴，我一下子就发火了，对他很生气地顶嘴。就在那一瞬间，爸爸手机上的转法轮录音好像一下子就变得很大声很大声。爸爸笑了一下，指着手机说，看见了吧，听见师父说的话吗？你一听别人说你不好，你就不高兴了。我听了一听，师父确实是在讲那一段，我挺不好意思的，感到自己的心性需要提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